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萌，
我是姚记。听众朋友大家好，
姚记，我们今天要开始讲故事了，还记不记得我们上一周讲什么？我们讲这个建造会幕 是吧？
嗯，出埃及记第25章，
嗯，
神要各样的礼物，然后要建造圣所。
对，这个落在新约里面，就是说神要我们为他预备一个居所，是能够让上帝从山上搬到我们中间来的。
哦，
这事情不简单。第一个预见呢，就是说建筑材料，你用什么材料来？这个材料呢，哎，明显的，当时在以色列人手上的这些材料，你只要会讲，你只要愿意替他戴高帽子，你可以一竿子把他打黑，没有一个东西是洁净的，通通是从埃及人那里掳掠来的，
说不定是拜偶像的，说不定是干各种坏事得来的，嗯，都有可能。
哎，因为以色列人在埃及本来是做奴仆，他们哪里有什么金银宝石各样的美物拿来献给耶和华建会幕，他们手上现在有的这些宝贝啊，都是直接向埃及人要来的，神从埃及人手上掳掠来的。但是讲到最后呢，千山的牛万山的羊不都是我的吗？一切的金银各样的美物宝石难道不是都是神造的吗？
都是神造的，
神造的东西被埃及人非法的拿去拜偶像，请问这个东西是洁净还是不洁净呢？
你不管外面怎么摸，里面的金子它还是程度是多少还是多少。
圣经的话就说偶像算不得什么。我们不吃祭偶像的物，与偶像的庙无关，并不是因为这个偶像算得了什么。这个世界和世界所充满的都属乎耶和华。神把它交在你手上，现在向你要，你奉献出来，甘心乐意的献上，就可以收下。啊，很像罗马书里面讲的，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这个身体前面才讲，是卖给罪的。哎，现在呢，你却可以直接把它献给义，作为义的器具。但这件事情不是没有征战。你要懂得怎么样不让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反而要圣灵在我们的身上作王。同一个身子，是不是？一旦被主的宝血所买赎回来，就不在乎这个起点从人看起来还有多少不完全，而在乎从这个起点往前走是不是结出果子来。这是当年神在旷野里面叫百姓为他造会幕的时候所立的规矩。那这些话可以用在我们这个一个得救的基督徒的身上，像刚才讲的我们的身体，也可以用在我们这一个一个的人呢，自己看着不成材啊，却献给主成为教会建造的材料，因为我们本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的，又是被主的宝血所买赎的。但能不能再扩充下去很难讲。比如我们最近在节目里面谈的很多的中国教会，我们所遇见的一个问题，首先就是请问三字会，我们就暂时用这个题目，这个海外的人比较熟悉这个名词，到底是不是教会，神的儿女还可不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试着建造？
这个向来都是三字家庭真的一塌糊涂，
有一些的孩子他根本就是从小在三字长大的，他父母亲就在里面教育他，或者他一信主一得救就被人家介绍到这个教会里边，走着走着突然有一天人家跟他说，你这个地方是不洁净的，是金牛犊，你需要出来，因为这里边的元首不是基督，
这个似乎是搞得水火不容了。
当然三字对于教会的介入不只是登记，他给你定一些章程，定一些宗教管理条例，尤其还设立了一些职位直接与政府挂钩，安插在教会里边。那这样一来，有这些东西参进神的教会，是不是就表示这个教会不是神的教会？起初这个教会是谁的？
起初教会还是神的。
继承事实之后，你拿这个原有的教会怎么办？那这时候我们就有很多不一样的看法了。有的人认为呢，这就不是神的教会了。 有的人认为呢，教会归教会，三字归三字。那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远在海外，真的你可以说没有什么定见啊。但是从这个跟我们直接有联络的国内的肢体，他们的看法与做法上大概可以分成三种，当然也许还有更多我们不知道的啊。第一种就是把教会和三字组织分开来看，有点像这个启示录里面的别加摩，教会的居所，哎，有别的座位在里边，有巴兰的教训在里边，有绊脚石在里边，有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在里边。那你要留在这里头不容易的，因为你与他们对着干，你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日子非常不好过，所以这样做的人少。第二种是倘若可行，总要与众人和睦啊，在上掌权的政府的命令咱们都可以遵守啊，不过你说你的我做我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我随时有这个听从神不听从人的自由啊，只要我不做坏事，人家也不跟我作对，政府也懒得管我，哎，也不错，你嘛鹊桥鸠占，我呢借鸡生蛋，你拿我们做样本，说宗教风气多么开放，哎，我们就趁机会好好的开放开放，让多人得救。当然这样相安无事的情况到底能够维持多久是很难讲的。
嗯，
那第三种最容易明白了，代表国内广大不与会堂有任何关联的家庭教会路线。那国内与我们这些年来有联络的肢体呢，这三种做法的人都有。哎，我们在节目里不是要说哪个对哪个错，只要个人有信心啊，又绝对有主的同在，我们在海外的这些脑满肠肥的人都向你们脱帽致敬。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的问题可能值得谈谈，就是当我们从自己的认知出发付诸实行的时候，在做法上啊，是不是也应当有一些的啊讲究，有一些的考量。
嗯，
你记不记得是我们曾经认识一群的弟兄姐妹，
嗯，
这群弟兄姐妹呢，他们挺有意思啊，他们属于一个相当规模的一个三字教会的一个青年团体，
对吧？嗯，
这个三字教会里面呢，这个传道人呢，你也不知道他是故意的呢，是不小心的啊，是疏忽职守呢，还是故意放水？你不晓得。
嗯，
总之，在他旗下的这些年轻人呢，他们不但自己有团契，自己可以办福音聚会，甚至有他们自己的啊崇拜啊，
嗯，
主日崇拜是不是？只是不是摆在主日就是了。
对，礼拜六，嗯，
哎，对，他们一切的活动，因为是隶属三字旗下，
嗯，
他们教什么讲什么，怎么聚会，什么时候办什么，没人管他，
对，完全他们自己来的，
那可是热闹。聚会的时候大门一开，嘿，所有的人拉进来，在这场上
办聚会可方便了，
对对对，
自己拉人就行了。
那显然呢，这个什么宗教管理条例啊，嗯，这些年轻人哪里管呢、啊？反正只要上头有替我们掩护的啊，或者是上头有疏忽职守，他们这么忙哪里管了我们这么多？那我们又不做任何非法的事情、
嗯、年轻人挺活跃，他们其实对他们来说也很好解释这些事情。嗯，
到了有一天突然就有几个带头的年轻人，
嗯，
他们就开始向大家放这个金牛犊的录像，
嗯，
想尽了一切办法，还不只是这一个堂，连同了可能至少有两个或者三个会堂，
嗯，
把里面年轻人这个青年团体从这三字教会里面净扯出来。
嗯，
那这一扯出来、嗯、当然教会的传道人这下上面可注意到他了，青年团契这以前传福音的自由啊什么什么通通都不见了，
通通不见了，对吧？而且很多的福音朋友、嗯、他们也看不清楚，
对，
整个呢一批的福音朋友都不知所措，不知道怎么办、嗯、
对，尤其这是一个大学校园区，学生在这个聚会里面留的时间相当短，照当时这个教会以及他们青年团契的自由度还有他们弟兄姐妹的见识看起来呢，学生在里边从得救到毕业待个这么三年两年，好处要大过坏处的，只是你一旦把这个机会去掉，你很难再有这样的地点这样的自由去向学生们传福音了。那我们最近也在做校园里面福音工作的调查，你回头看看不得不为那件事情有点惋惜啊。那当时有负担离开的人应该就静悄悄的离开，让剩下的弟兄姐妹还可以继续做工，如果主带领他们也有相同的看见，迟早他们会再跟你会合的。
对，对，
但是这几个带头的年轻人反倒把团契的弟兄姐妹视为己有，我如果要走你们通通都得跟我走， 你们不走，我就对你们发动心理战术，直到你们和我们有一样的看见。这或许有点过度心急啊。而且他们出来之后，你说神要招我们招出来要离开，那离开了之后到哪儿去，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出来之后说是到了家庭教会的系统，可是很多的事情你连这三次都没人管的事情，这下他可要管了。你们可不可以跟外面的人查经，你们是不是去读一些看一些跟我们带领路线不合的东西，
面对不一样的观点怎么办。
对，在三次的时候还有自由，出来了没自由了。这些事情真的不是像表面上看起来这么简单。服侍主也好，带领聚会也好，你要是只知道怎么考虑从道理上的对不对，并且只知道从这个道理来决定你怎么做事情，你做对一件事情可以带出十件错事来。尤其这些比较年轻为主大发热心的弟兄，还是要谨慎小心一点比较好啊。主耶稣做工是这样，他不争竞不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你个人可以有不一样的领受，那你就照着这个领受去走啊。你要留，你要另外开始，你要改革啊，愿主与你同在。可是你如果要发起一个运动，或者要采取类似这种登高一呼的做法，那你最好小心从事啊。何况这些问题对教会的影响真的是因时因地而异。你看神要审判尼尼微城，他派约拿去，这个正义之师啊，再没什么话讲了。约拿最后去的时候也是看准了这件事情在真理上是不可能有错的，结果主没灭城，约拿大大发怒。为什么？约拿看得再对，领受得再明白，他那个领受仍然是有局限性的，有时间性的。就算那些老家伙真的是该死，主怎么讲啊？这个城里面还有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12万多人呢、啊。同样的情形啊，有的人经历到三次组织在教会里面的负面影响，有的人根本就生在这个会堂里，他所看的事情和你所看的事情不一样。你只能就着主的话去教导他，让他自己去能够分辨好歹，分辨左手右手，他自然会做个决定。我们不能代替圣灵做这类的工作，会有副作用的。那工人到底怎么做工？不妨我们再来看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说使徒行传的时代。请问使徒们开始做工的时候，被圣灵充满，除了祷告小楼，他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场所是什么地方？
圣殿。
圣殿是主耶稣明明说他是什么？明明说他是贼窝啊。怎么使徒们都到里面去讲道了，在里面行神迹呢？
他们在所罗门廊下哈，对，好多地方。
我们或许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看法，就是说这些使徒们不开窍。你不能这么说的，因为不单是使徒们从圣殿里面开始传道，主耶稣也是从会堂里面开始传道。保罗到了一个地方，他也是一定先进当地犹太人的会堂。
会堂，
因为尽管你们却使他成为贼窝了，可是这个殿是不是还是我父的殿？
他还是说啊，我为我父的殿心里
对
呀焦急嘛。
他不是我为了这个贼窝心里焦急啊。对不对？你得看清楚啊，这个圣殿里面已经成了一塌糊涂了，什么做买卖的啊，牛羊鸽子啊，通通都在里头了。
大祭司都成了敌对神的了。
对，主耶稣明明的讲这是个贼窝，可是你仍然可以名正言顺的在里面做工，只要你有这个胆子，神的灵照样能够与你同在的。什么时候这些人必须离开了？就是宗教势力、政治势力不容许他们继续在里面，我们就说胡作非为的时候，自然他们就被赶出去了。
他们也没办法在里面待下去了。
那当使徒们在这种情况下被赶出来的时候，是不需要发起任何运动，不需要宣传任何的说法。圣经告诉我们是门徒大遭逼迫，就向四方分散。可是你看得见他们分散出去之后，还与使徒们都保持很紧密的关系。他们建立聚会啊，直到安提亚，使徒们呢就常常出去帮助他们。这样子做工并不是某一个啊年轻的有能力有恩赐的人把大批的跟从者从圣殿里拉出来，不是这样做的。
我现在也是时常会碰到这样的事情呢，很多人要招待一批人要积肝起义似的，是吧？经常是说我们要离开这个金牛教，离开这个地方，是吧？
对，更常看见的就是在网上面讨论，到底这个圣殿还是不是圣殿，还是已经成了贼窝？如果它是贼窝，我们就应该怎么办？如果它是圣殿，我们应该怎么办？那也有听众朋友不止一次建议说，哎，要我们把我们网上的这个讨论呢，再扩充扩充啊，让大家多多发表意见。不要老是好像蒙哥在这里改作业，但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负担去从道理上做太多的讨论。一些刚得救的，在教会里面还在吃奶的，身量还小的弟兄姐妹啊，听我们讲的太多，他非但无所适从，还可能因此跌倒。主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他做工的时间，做工的阶段啊，人不要帮太多的忙，有的时候反而好。个人信心坚定，照着你的领受，你的感动去做就是了。教会的路的确是一场很激烈的属灵征战，但是这整盘的棋是主在下，是他在安排每一个棋子，
是吧？
那还有一件事情呢，在旧约的历史里面可以提出来给弟兄姐妹参考参考，当然你这个就需要比较熟悉旧约的圣经了。我们在上礼拜三的节目里和这个西蒙稍微谈过。以色列分成南国北国，不是因为金牛，而是出于神。出于神之后呢，耶罗波安这个人不听话，他才立了一个东西，叫做金牛犊，让以色列人在这里拜。可是虽然如此啊，到了以利亚的时候，神就跟以利亚讲了，说我为自己的名还留下了7000人，是没有向巴黎去祈的，对不对？可你不用等到神跟他讲，那个时候以利亚一出来，他就对以色列的这个坏王亚哈王就说了，我指着所侍奉的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啊，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就必不降露，也不下雨。果然3年大旱，然后过了许久，到第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以见我。那这时候圣经就给我们看见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这个亚哈是以色列的王，亚哈的皇后耶洗别尤其要杀耶和华众先知，可是亚哈的家宰叫俄巴底，和他最亲近的一个人居然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把100个先知们藏了，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你知道我认为这个旧约历史里面最悲剧性的一个人物就是谁吗？
是啊，
就是这个俄巴底。
我们有时候查经查到的好多人很狠狠的把俄巴底批判了一下。
为什么要批斗他呢？
你看这种人明明知道神，怎么可能跟亚哈混在一起呢？
这样子是吧？
他太不属灵了。你亚哈是什么人呢？你怎么能跟他一条担子一都混在一起？这不行。
其实圣经这样的例子不少。大卫当初还在落难的时候，2次往非利士王那里去，混口饭吃，装疯卖傻，好像一点都没有良心的责备。
他后来还到处打仗，
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那个非利士人那块地呢，实际上是犹大支派的，非利士人非法侵占，所以大卫来讲，这个地还是我家的地。对俄巴底来讲，以色列国是耶和华的国。你亚哈不听话，我俄巴底仍然可以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当他这样做的时候，神也仍然与他同在。这些王再败坏，金牛犊再荒谬，这个国仍然是耶和华的国，要不然他就不会派先知来了。只是我左看右看，我觉得这个俄巴底呀，实在是很像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因为他有这么大的胆量，他做了这么大的功，他留在这个王宫里面，就在耶洗别的眼皮底下，那真是冒着人头落地的危险呢、他为了要怎么样啊，让神的先知能够继续存活下去。为什么我这样说呢？他养了100个耶和华的先知啊，这个先知通通都只知道怎么样藏在哪里，对吧？
就躲在洞里面吃饼喝水。
对、我是觉得曾经有一段时候，当这个显然我们今天看起来成为金牛犊的事情掺进来的时候，除了那些勇敢的弟兄姐妹毅然决然的离开之外，恐怕还是有一些有见识的年长的弟兄传道人，他就做俄巴底，
对
吧？对不对？ 可是这个阿坝底就像我们刚才讲那个城市的传道人，你不管他是真糊涂也好假糊涂也好、
嗯、
显然呢、啊、他就让这些年轻人去好好的去发展、嗯嗯
对，
哎，上面有什么事情，他有办法去挡着。曾经，我相信，甚至直到如今，教会里面三字会里面还有一些的阿坝底。
嗯，
当然，我们所指的不是那些啊，跟政治挂钩的上面派下来的人，而是真真正正有心为了教会、为了羊群，忍辱负重留在里面的真弟兄。只是底下这些先知啊，底下这些年轻人呐、啊，有多大的信心、胆量与见识？来接续阿坝底的工作，来明白这个阿坝底是多么用心良苦，这是值得探索的。因为阿坝底的价值绝对不只是一个为主站住的见证，他用水和饼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去养着、去挡着这100个没有被耶洗别杀害的先知，请问后来他们到哪里去了？为什么连以利亚都不认识他们、嗯、为什么当以利亚为神大发热心的时候，你也难得听见他们的声音？当然在那个时代还有往后的这个列王记啊，确实给我们看见几位先知，但是那几位绝对不是100位。
嗯，
所以我说阿坝底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那这个历史是不是今天在中国重演、嗯、我不晓得。
嗯，也许后来有人做了以利沙以利亚的门徒呢、嗯、
哎，对，这都可能，这咱们就不说了。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真的是很可怜。
嗯，
而且到了一定的时候啊，这个亚哈王家里面的罪恶是越积越多啊。
嗯，
那除非你把耶洗别从楼上丢下去喂狗啊，是改不过来的。
嗯，
因为我们没有在指桑骂槐，这我们在讲以色列历史啊，对不对？
这圣经的故事，嗯，
那个时机还在不在？你到了什么地步，照什么样行？总之不是在乎你从哪里开始、嗯、也不在乎你对你现存的教会带来多大的改变、嗯、而是你一生只有这么多的时间，到最后你所做的功是不是得到一个结果，就是又当为我造了这个圣所，可以使我永生神住在他们中间。
嗯，
无论你是把家庭聚会改革开放成三字，或是把三字聚会里面你认为的耶洗别都从楼上丢下去，还是你带了一批小羊呢自己走自己的路，或是你从头到尾不要跟三字有任何的瓜葛，这都只能算是起点，并不能算是终点。就好像你把金器银器各样的宝物送到耶和华的手里，这时候你才开始建造、
嗯、
那最后的标准都仍然是永生神是不是活生生的住在我们中间。你无论从哪一个起点入手，都有需要悔改、需要校正、需要照着山上的样式去建造之处。你送进来的金器，无论是埃及王子头上戴过的，或是埃及地里刚挖出来的，都要被打造成金灯台、金香炉，那才算数啊、
嗯、我觉得倒是这样啊，阿坝底当然挺让人有点伤心的啊，哈，
哎，对，
我个人认为啊，
嗯，
这100个先知也够可怜的。
那当然是了，
你身为耶和华的先知，以前做先知不容易啊，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嗯、
对吧？
嗯嗯，
已经是非常保守自己了，面对这么大的难处，当然耶洗别掌权，亚哈王这么一团乌烟瘴气，对不对？
嗯，嗯，
这些你想想，这些先知每天干什么？这个一个洞里藏50个人，恐怕不是一个一个小间彼此不见面哦。
哦，这是个大洞是吧？
不说50个人，也许3-5个人聚在一起，只能躲在洞里吃点饼、喝点水，然后发发牢骚。起初还骂几句，到后来怎么样？也不知道哪天能够出头了。后来怎么样？这个火有没有了？还成问题。哎，这得有时候得出这个洞了，你得。你就出来试试看嘛，看看耶和华与你同在不同在，对吧、
啊、那就有点像我们昨天这个西蒙那个年轻的小弟兄，他们就自己开始就是了，就完全从这个前面三种办法里面出来。因为今天做工你只要有合适的场地，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以前我们节目也说过，场地在国外不是问题，在国内可是大问题。有了仆人没有场地，你很难办事的。为什么有的人他要留在聚会里面据理力争？哎，跟场地有很大的关系。你去哪里找一个地方给你能够这样公开聚会呢？哎，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最后我们应当赶快看一看啊，圣经这些事件后来的结局如何？等到后来这个 约沙法和以色列王相约去打仗的时候要求问先知、嗯、那个时候啊出来的这个400个先知
400先知
没有一个真真正正是耶和华的先知，可是都奉耶和华的名说话，
对
对不对？想当年以利亚杀他们的时候，那亚瑟拉就是亚瑟拉，巴利就是巴利、啊、说话就是奉巴利的名说话嘛。
对、嗯、
到了后来越演越糟，那些假先知都奉耶和华的
名说话了。嗯，而且说的有板有样的。
使徒们当初门徒遭逼迫往四方散去的时候，他们仍然守在耶路撒冷。
嗯，
当然可以这样守，可是如果你整个的眼睛就是看到要把这个圣殿改变的话，那其实到后来是事情没有照这件事情来演变的。尤其等到保罗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雅各讲的话真的是让人家听得心如刀割啊！兄台，请看我们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又都为律法热心。想当年
叫人上心、嗯、
对。那后来整个福音的力量通通不是从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出来的。
嗯，
圣殿还在不在？还在。但那个圣殿不但主耶稣当初的洁净呢又不见了，而且保罗就在这个地方是被人家像假期流氓一样把他五花大绑抓出去、
嗯、抓起来了。嗯，
但是无论这个花费有多么大，代价有多么高，为了主的教会，服侍主的人呢、啊，就必须要按自己信心的程度、嗯、还有神所托付你的功、啊、继续往下走。我要向
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